来的这个人呢，姓邓，叫邓芝，这个人可了不起，可以说是后起之秀，蜀中的干才。现在后主加封的，身为户部尚书之职。平日这个人很少说话，胸怀锦绣，诸葛亮对他十分器重，马上拉住邓芝回到相府，诸葛亮就把自个儿的心事都对他说，说为什么我好几天不上朝，我就在府中议事，我就怕说老主心丧，新主登基人心全动啊，我就怕有人泄露这个军师秘密，所以连相府的门我却没出，派这几路兵都是从别的地方间接派出去的。邓芝不住的点头，赞成孔明先生一生谨慎啊，做得太对。诸葛亮又对他说，现在那四路兵我全不愁，唯独就是愁这东吴，就目前来说，我希望他不随帮畅影，不打西蜀，就以后而言呢，吴蜀两国应当还永结盟好，必须派一个胆大心细的人赶奔南徐去见孙权，展开一场舌战，别的人我挑选不出来，韦先生可负此重任，你可愿否？邓芝一开始是辞退，后来诸葛亮再三荐举，邓芝也就点头答应了。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丞相诸葛亮启奏了后主，刘禅批准，命邓芝为使，带礼物和自己的书信赶奔南徐顺说孙权。咱们再说孙权，自从陆逊得了胜仗，火烧连营700里，立下汗马战功，孙权十分高兴，加封陆逊呢、这官可够大的，身为辅国将军江陵侯，领荆州牧，所有的军事大权全都落到陆逊的手里。另外孙权传旨，江东大庆贺，一共庆贺7天，乐得了不得，看一看这回西蜀你还有什么了不得的，你还敢打我不？话虽如此，孙权这个心也是合计的，西蜀早晚非要报复不可呀，诸葛亮能完得了吗？倘若汉兵再来，魏国的曹丕再来，我腹背受敌怎么办？有个适当的对策呀。孙权仍然是吃不好喝不好，正在这一天议事的时候，外面进来报告说魏主曹丕派使臣来了。孙权把使臣接进来一问，使臣是这么说的，说我们万岁传下旨意，请求大王帮忙，就把五路兵攻讨成都的事对孙权说了，要求东吴出精兵10万攻打西窗口，说如果是打下来了，我们两国是平分疆土，今后订立盟好，互不侵犯。孙权的眼睛转转，心里不相信啊，也不能得罪他，让魏国的使臣住在金庭馆，据文武商议对策。张昭启奏大王，陆逊这个人最有主意，您问我们没用，应当问问他。孙权点头，把陆逊陆伯言调到王宫，把这个事儿就跟他说了。陆逊听完了启奏，大王，魏国地跨中原，兵精粮足，极难动摇，我们还不能得罪您，这个吴王就是他封的，为今之计呢，我们按兵不动，且看那四路怎么样，那四路如果攻破西川，倒到成都附近，我们出骑兵也趁火打劫，如果那四路半途而废，大王就安兵不动，对这个使臣我们不能得罪，我们应当婉言谢绝。孙权听得有理，对，命令魏国的使臣上来，孙权答复他说，你转告魏主，现在我呀兵不精粮不足，要想出兵可以，得有准备一段时间，你先回去听信儿吧。就这么不了了之，把魏国的使臣打发走了。孙权也准备了10万精兵在这观看气候。 这一天，孙权正在殿上议事，外边有人进来报，报大王千岁，蜀主刘禅派使臣求见。
哦，
刘禅派人找我什么事儿？张昭说话，
大王，这还不明白吗？
嗨嗨，这是诸葛亮的计策呀，不用问。又派人舌剑春刀顺说我们，让我们蜀吴联合共对魏国，准是这个事儿。有人还提，大王，我们跟蜀汉仇深似海，当年刘备屠杀我们的人有多少，绝不能与蜀国联合，干脆把使臣杀了就得了。对，杀了。有的人主张联合，有的人主张不和，孙权的心里头是犹豫未决呀。最后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，咱这么办，把蜀汉的使臣叫进来，听听他说什么，对了我们就听，不对就把来使杀掉，以绝后患。孙权听这个主意不错，传下旨意，这王宫里就准备了，先调来1000名刀斧手，全是身长面大的金甲武士，在王宫的院里头立起一顶大铜顶来，里边全都倒满了油，在下边烧火。哎呦，把这油烧的咕嘟咕嘟咕嘟都开了锅了。孙权心说，我给你个下马威，说对的怎么都行，说不对把你扔锅里头砸了。全安排就绪，孙权居中而坐，吩咐一声，哎呀，叫西蜀的使臣报门而入。有人到了王宫的外头，用手一指邓芝的鼻子，哎，你小心点啊，大王有旨叫你报门而入。邓芝心里跟明镜一样，心说话，我家主公命我来的，丞相再三嘱托我，不能辱君命，不能给蜀国丢人。孙权呢，你可不对呀，你啊，你就以这种方法接待使臣吗？还有那么一句话呀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你要把我邓芝如何？嘿嘿，来了我就不怕，怕我也不来。再看邓芝抖擞精神，昂然阔步走进王宫，望两旁一瞅，全是金甲武士。再看这些人，一个个咬牙错齿，凝眉瞪目，满脸的杀气。有的拿着刀，有的拿着枪，有的拿着绳子，有的拿着锁，有的拿着各种刑具，单等一声令下就能把邓芝给吃了。邓芝的心连一点都不怕，笑眯眯的往里头走着，不像进王宫，就好像散步，一直来到王宫的脚下。再看院里头，呵，放着个大鼎，油都烧开了，还有人往里添柴火的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。哦，都给我准备好了，我看你孙权怎样处置于我。有人在旁边喊，站住，大王千岁在上面，你还不失礼。邓芝满面严肃，是长揖不拜，就做了个揖，连头都没磕。孙权在斑竹帘子里的看得很清，见此光景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吩咐了一声，来啊，把龙帘卷起来。把帘子卷起来，把孙权露出来。邓芝偷眼观瞧，就见孙权也是满脸的杀气，眼珠子都往外鼓鼓着，一拍桌子，啪，见着孤言何不败。两旁人都看，说为什么不可能。一问这句话，邓芝是仰面大笑，上国的使臣不拜小邦之主。这邓芝也有两下子，不能给蜀国丢人，马上把孙权就顶回去。孙权哪能受得了这个，哼，胆大的邓芝如不自料，欲钓三寸之舌，笑厉声说欺乎，可速入鼎内，扔到油锅里。这是吓唬他，干茶壶大伙没下手， 邓芝冷笑一声啊，人皆言东吴多贤，虽想聚义儒生，就你们吴国这么多文武，就怕一个念书的，干什么这么兴师动众的？这话说出来，孙权更生气了。匹夫，孤何惧尔一匹夫也？孙权说：“怕你吗？”邓芝马上回话：“那么王爷，既不怕邓芝，何愁来说汝也？你怕我说你吗？你得允许我说话呀！慰问我来意如何？兴师动众就要把我扔在油锅里，这是对待使臣的礼节吗？”孙权呢，是最讲理一个人，他一听邓芝说的有理，把这气儿就缓下来了。邓芝，尔欲为诸葛亮做说客，来说孤爵位相属，是否？你是不是给诸葛亮做说客来了？叫我拒绝魏国跟蜀国联合，是为这个不？刚说到这儿，邓芝笑了：“吾乃蜀中一儒生，特为吴国利害而来。王爷乃陈兵设顶，以据一使，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也？
你心胸太窄小了，不像话！我就做说客，你也允许我说话吗？”
孙权不住地点头，退了下去，命令刀斧手退下去，把油锅先挪一挪，然后传旨让邓芝到偏殿落座。这一回啊，见何缓。孙权命人献茶，就问邓芝：“啊，先生，方才你提到吴蜀利害的关系，请问怎么样个利害关系？望先生教我。请问大王千岁，您愿意与蜀和，还是愿意与魏和？这个事儿您得告诉我。”“
孤正欲与蜀主讲和。”“但恐你家蜀主年轻失浅，不能全使权中耳。”
孙权说的有理啊，我是从心眼想愿意跟蜀汉联合，可是这个后主刘禅百八不是，另外这个人还年轻，嘴牙没薄，办事不牢啊。今儿个这么说，明儿那么办，我跟你的联合有把握吗？他得问清楚。邓芝马上给解释：“大王乃命世之英豪，我家丞相诸葛亮也一时之俊杰，蜀有山川之险，吴有三江之固，若二我联合共为唇齿，进则可以兼吞天下，退则可以鼎足而立。今大王要委制而称臣于魏，未必望大王朝觐，求太子以为内侍，如其不从，则兴兵加攻，蜀也顺流而进取，如此得江南之地，不服为大王有意，请大王三思。”
这个
孙权一想，这话说的太对了，不管从哪一方面，我还得跟蜀国联合，我要听魏国的，我非倒霉不可。魏国的曹丕比曹操还奸呢，我要跟他俯首称臣，就得听他的，今儿个叫我上东，明儿个叫我上西，我要不听就是抗旨不遵，我要听我的东吴就保不住了。那么我跟蜀国要联合起来，唇亡齿寒，他出兵我出兵，何怕曹丕呀？他越想说的越对，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来呀，设宴款待邓先生。当时这个气氛更和缓了，又找了江东主要的人物陪着邓芝吃酒，在酒席宴前，孙权就说：“方才先生之言正合孤意，孤今正与蜀主联合，先生可为我介绍乎？”意思之间呢，我是同意你回去见着蜀主，能不能把我的意思说清楚？邓芝慨然应允：“大王放心，适才臣也已说得明白，只要大王愿意联合，蜀国万死不辞。”好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了。在金庭馆驿把邓芝安排下，孙权背后就跟文武说：“是你们看看，人家蜀国派的这个邓芝，这人多大胆子，钻刀山，敢跳油锅，在众人的面前不辱君命，这一组人我最喜欢。 我也打算在我们这挑选一个人，赶奔蜀国去见诸葛亮，能不能选出像邓芝这样的人才呢？孙权刚说完，就听有人喊一声：“大王千岁，臣不才愿往。”这个人还真不服气儿。孙权一看，非是旁人，官拜上大夫，姓张，叫张温。这张温也是蜀国的后起之秀，伶牙俐齿啊，胆子还大，还能说，号称江东的学士，最有学问。像那江东的张昭、张子布、张宏、张子刚啊，什么阚泽呀，他根本没看在眼里头。孙权对他也十分器重。张先生，你愿为使赶奔成都？是，臣愿往。好，我希望先生代表孤的心意，千万不要给六郡八十一州丢人呢。主公您放心吧，臣此去必能如愿。翟良辰挑吉日，张温带着四彩礼和孙权这封信与邓芝赶奔成都，这个消息就传到后主的耳朵里头了。刘禅一听孙权愿意讲和，特派使臣来了，就问相父诸葛亮：“丞相，你看使臣来了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？”“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，孙权既有意讲和，天赐也。他派来的使臣张温，我们要隆重接待，以恭心为上。”“哦，好，我记住了。”这全准备了。张温和邓芝刚到成都府的东门，就听城里跟开了锅一样，礼炮齐鸣啊。文武大臣以君王的礼迎接张温，和张温在车上坐着，撇着嘴，捋着活看着。哎呀，行啊，看来蜀国对我不错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新晋打了败仗，怕我们吴国，现在我以上国使臣的身份，你们不得不这样。这小子就想错了，目中狂傲就瞧不起人的意思。诸葛亮看得清楚，没理他。一直住在金庭馆，第二天后主在八宝金殿亲自召见张温。张温施礼之后，右主开言：“先生免礼平身，绣龙敦赐座。”“谢座。”张温在旁边坐下，把吴王那封信拿出来，伸手往上一递，有王官接过来放在龙书案。后主展书观条，看完挺高兴。哦，既然吴王愿意蜀国联合，故盼望已及呀。想当初先父在日与东吴不和，兵戎相见，互有伤亡，朕十分痛心，愿一洗前恨，永结盟好。陛下放心，外臣温领旨。来人，光禄寺设宴待朕招待先生。后主设的御宴款待张温。这么说吧，张温来到成都十天，每天都没闲着，文武百官轮流请客，连诸葛亮在相府都请过来。张温更是面有得意之色，心里头美了八字的，这有多荣耀啊！回去见着我主吴王有多光彩。哎呀，可笑邓芝到我们吴国去好像没跳油锅去，你看我跟他就不一样了。要说这个人呢，别得意忘形，这家伙就自不量力，每出鼻涕泡来了就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了，丢人现眼就在眼前呢。到了第十一天，事儿办完了，这才跟后主刘禅告辞。刘禅传旨，命诸葛亮统帅百官送到幽亭，在幽亭设宴饯行，又有一番隆重的招待。这个幽亭是个接官厅啊，十几间房子连在一起，屋里面雕梁画柱，奇迹八种，金碧辉煌，成都的名流都聚中在一起给张温饯行。张温坐在正中，诸葛亮下座相陪，众人是宴勤劝酒，两旁坐着生药。
张文多喝了几杯，就有点五官挪位。正在这时候，就见游艇的门一开，在外头进了一个人，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！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听说东吴派的高人来了，著了名的学士张温。哪位是张先生？我要见识见识。有人用手一指，那就是张先生。这个人来的里边，在张温的对面拉了把椅子就坐下了，伸手拿起酒杯了，嘣就一口，拿起筷子夹菜就吃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张温一见，脸蛋子当时沉起来了。张温心说：“这谁？这是我到了成都十来天，连后主刘禅、丞相诸葛亮对我都毕恭毕敬了，这什么人？怎么这么没礼貌？”睁眼看时，就见此人身高八尺五寸，黄白面皮，尖下颏三绺的墨髯，两道细眉，一双醉眼，大概在别地方就喝醉了。看这意思，在西蜀挺吃香，连诸葛亮都满面陪笑。这人是什么官职，自己不知道。张温把桌子一拍，请问阁下何人？诸葛亮赶紧过来给介绍。啊，先生不要误会，此人乃蜀中的名士，姓秦，叫秦密，秦子赐，现为益州的学士。哎呀，晚来了一步。哦，秦密要官拜学士，那这人就有能耐，没有学问称什么学士？要不说张文这个人得意忘形呢，微微一笑，呵呵呵呵呵，名称学士，未知胸中真有学问否？那意思，你有什么学问呢？你他这一挑逗，秦丽当时就站起来，像我蜀中三尺小童上街就学，何况于我？我没学问，我们蜀国有学问的有的是，三尺的小孩都有学问。这一下就把他顶回去了。张温自然是不服气的，借这个酒劲儿用手一指，且说公何所学？你们那三尺小孩都有学问，何况是你了？你学的是什么呢？秦密一笑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三教九流，诸子百家无所不通，古今兴废，圣贤经传无所不览。啊，您看的书不少啊。公既出大言，我提出个事儿问问您，请记以天为问，天有头无？大伙一听这什么词儿，问的都是什么事儿呢？闹了半天，张温问秦密，天有没有头？看你怎么回答。秦密一笑，有头啊，头在何方？密曰，在西方。诗经有云，乃卷西部，以此推之，头在西方也。意思之间，西蜀站到西边，头就是在西边，我们西蜀也在西边，看来我们西蜀就是中原的领袖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张温又问呢，请问天有耳乎？光有脑袋，有没有耳朵？秦壁马上回答说，天处高而听壁，诗经有云，鹤鸣九高，声闻于天，无耳何能听？那没耳朵能听见吗？有耳朵。张温又问，天有姓乎？光有耳朵，有没有姓？秦密马上又答复，岂得无姓？那么请问天姓什么？姓刘。温又问，何以知得姓刘？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先生问的幼稚啊！想我主刘备姓刘，幼主刘禅姓刘，天怎么就不姓刘呢？天子，天子！众人闻听是捧腹大笑。对，回答的对，心里头解气。心说话，张温这两天看你就美的了不得，摇头晃屁股的。今天让我们先生问问你，
这张温是不服气儿，当时站起来，请问先生，日出于东乎？日出于西乎？这不胡说八道吗？你说日子在哪儿出来的？秦立马上答复，日虽然出于东而没于西。不错，日子在东边出来，得落到西边，早晚还得我们接着。这话是越说越赶劲儿，连诸葛亮心里都赞成了。其实孔明奇坏无比，这场戏就是他导演的。大伙就见秦密呵，语言清朗，对答如流，满座皆惊啊！把张温问的个闭口无词，脑筋蹦起多高了。孔明怕他下不来台，赶紧解围，二公算了，酒后之言乃戏耳，别认真，这开玩笑，喝酒还能说正经话吗？先生不要在意，各位有所非知，张温张先生，东吴的名流，干国之才，青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不能以这几句话评定高低。哎，诸葛亮给顺了个梯子，张温就算能下去了。张温是面红耳赤，心里头也跳。后主传旨，让邓芝带着八彩礼物陪着张温赶奔南徐见孙权。孙权也得知报告，听说张温受的隆重的礼遇，邓芝二次又回来了，通好于吴。孙权十分高兴，但是也感觉到惭愧，人家西蜀对我的使臣这样，我当初对人家什么样的呢？这回好好补报补报。因此在便殿设御宴款待邓芝。咱书不重叙，从这一天开始，吴蜀两国重新建立友好的关系。过去刘备讨吴，火烧连营700里，作为历史就叫做过去了。咱们单说后主刘禅，这一天正在八宝金殿跟丞相诸葛亮议事，就见报事的人撒脚如飞跑上来，报报主公，大事不好！刘禅就一哆嗦，啊，何时惊慌？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。说着把一份奏章递到龙书案上，刘禅用手接过来，仔细观瞧，呀，吓得他是真魂出窍。